日本鬼子亡我之心不死啊。咱们打开历史看看，这100多年来，左一宗右一宗在咱们中国人身上捞老了便宜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1904年的日俄大战，大鼻子打不过小鼻子，小日本占着上风，把俄国人在东北的利益转交给小鼻子。和这小日本野心膨胀，觉着一打仗就发大财，这中国呀，这真是一块肥肉啊，吃一口就非常非常过瘾，咬一口就非常非常解馋。所以说他野心膨胀，是亡我之心不死。时光到了1919年，这袁世凯想要当皇上。有关这段历史，咱们在辛亥革命当中也详细说过，在这不多说。就说这袁世凯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想扶弼帝制，但是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。他觉着抓耳挠腮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正这时候日本人又冒上来了，利用袁世凯的野心向袁世凯表示，你要称帝，大日本政府完全支持啊。袁世凯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啊。日本人又说，你们中国人讲的是礼尚往来，既然日本政府支持你做皇帝，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啊。说吧，什么要求？日本把事先拟定好的21条款交给了袁世凯。袁世凯尽管有野心，接过这21条来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这条件太苛刻，这小日本列的这条件就是亡国灭种的条件。首先，他要控制袁世凯的军队，袁世凯的军队必须由日本政府来调教，日本得派教官，得派顾问。日本人得说了算，军队那是命脉啊，叫东洋人掌握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另外又要山东，又要大连，等等等等等。袁世凯心里说，这我要答应了，我的妈呀，那全国人谁都不会同意啊。因此啊，他支支吾吾的，迟迟不肯表态。但是日本鬼子步步进逼，最后袁世凯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应了那两句话了，我宁愿一臭万年，我就这么干了，哪怕当几天皇帝我心满意足，我也算对得起我自己了。他要签订21条，消息传到全国呀，引起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对，示威游行，罢工罢课。同时呢，那些列强也纷纷出面干预，美国人表态，英国人表态，法国人表态，反对袁世凯称帝。反对什么意思？不想叫日本独吞这果实，他们也没安好心，以蔡锷将军为首发起讨袁战争，通电全国，各省的都督全都倒戈反袁。因此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之中没敢签订21条啊。日本鬼子一看不好，两国铁饼子出溜了，日本鬼子这一撤梯子也不支持袁世凯了。老袁呢，就是关上门做皇上，做了83天皇帝梦啊，最后窝火憋气，死了，活活的气死的。这袁世凯真是一臭万年。我想不管过去多少年，谁来执政也不能给袁世凯翻案，此人是罪不可赦呀。哎，日本鬼子就干这种事儿。 但是小日本虽然复原没有成功，还是那句话，亡我之心依然不死。到了1928年，他又扶植张作霖，他以为张作霖能取代袁世凯接受他的21条，结果这位张作霖呢不买他的账。这张作霖胡子出身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没事老不了脑袋，最后跟日本人闹翻了。小日本子一看张作霖不服管束，气急败坏，这才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。这是举世震惊的皇姑屯事件呢、那年是1928年呢，小日本的公然敢干这种事儿。本来他想着趁着张作霖一死，东北必然大乱，他趁着乱劲儿好进兵侵吞满蒙。他做梦没想到，少帅张学良得这消息之后，化妆成士兵连夜赶回沈阳城，一开始密不发丧，等把阵脚稳住之后，才宣布张作霖死了，全国举哀。等日本人明白过来了，东北地方政府已经成立了，稳住了阵脚，打破他的梦想啊，日本鬼子就没敢进兵。因为当时东北军好几十万呢、那张学良也不是好对付的，加上英美法德都支持张学良，所以日本鬼子没敢动。虽然没敢动，但他贼心不死， 就像那狐狸一样，眨巴着眼睛伺机而动。后来他又物色一个人物，就是杨雨婷。他一看这杨雨婷是亲日派呀、干脆想办法废掉张学良，扶植杨雨婷。他要一掌权，肯定日本人如愿以偿啊。哪知道这件事儿被张学良得知了，张学良毅然下了决心，枪毙杨长，把杨雨婷、常荫槐给枪毙了，扫清这障碍。同时张学良做出个大胆的决定，要依附国民政府争取全国统一，不愿意东北再分裂在外。他加入国民政府了，跟蒋介石合作了，发自内心他对蒋介石也有反感，对他这个人没有好印象，但是出于需要，违心的归顺了国民政府。蒋介石非常高兴，委任他二把手，海陆空军副总司令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。小日本鬼子一看，又没敢动手。张学良后来带着东北军进了关了，因为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展开了中原大战，张学良带重兵进关调停。把他们调停完了，仗不打了，又协助蒋介石夹击石友三。你说中原内部这个仗就打起来没完呢。等把石友三平定之后，蒋介石非常高兴，就让张学良住在北平，设立了副司令长官公署，管理华北东北一切事务。张学良就离开了沈阳啊。这也是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因为张学良带着军队进关去武装调停，把东北军主力部队全带走了。东北那么大的地盘，兵力太少了，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。这小日本一看机会又来了，岂能错过呀？他开始挑动事件，什么吉林的元宝山事件，朝鲜的排华事件。什么意思？因为过去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，中国人不少在朝鲜定居的，后来中日战争之后，中国打了败仗，朝鲜归了日本了。这日本千方百计挑动朝鲜人民和中国人不和， 怎么办呢？他让朝鲜人起来示威游行，砸中国人的商店，屠杀中国的侨民呢、啊、这一下就杀死了好几百人，使数千名中国侨民是无家可归，家破人亡。元宝山事件也是日本人挑动的，挑动朝鲜人侵占中国农民的土地，中国农民自然不答应了，双方越斗争越激烈，日本人公开开枪镇压中国的农民，也打死了好几百人呢、啊。总之，左一宗右一宗，这小日本是没闲着，这山峰那点火，他要伺机而动，寻找一切借口侵占中国。还是那句话，是亡我之心不死吗？在这里咱还要提到，当时有一任首相是田中内阁，这个田中向他们的天皇写了一份奏折，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，在其中有那么几句话：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，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。哎，他就建立这种侵略的理论呢、啊，这简直是强盗逻辑。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张学良把这个奏折的全文给发表了，引起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强烈反对呀、啊。示威游行不算，中国人开始抵制日货，是日本人的东西我们一律不买，是日本人的东西我们全给烧了。就引起很大的风潮，证明中国人对日本人都看的是清清楚楚，把他们不当人，把他们就当强盗，就当贼。因此矛盾是越发的尖锐。咱们前文书说，到了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人贼喊捉贼，制造了柳条湖事件，是炮打北子营，偷袭沈阳城。咱把这书归纳归纳，一宗宗一件件，这就是日本的侵华史啊！没说嘛，一百来年从来就没间断过。那么说到1931年918事变，日本人炮轰北子营，偷袭沈阳城，说是这日本政府精心策划安排的，这话呀不那么确切，不是说替日本政府辩护啊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。当时日本的内阁首相叫犬养，就是狗下的犬养内阁，这个人呢比较老练，更狡猾奸诈，他想要侵略中国吧，他求一个稳定，以他为首的，咱给他起个名叫稳健派。他们的宗旨是计划的相当周密，没有一点漏洞，十分稳妥的四脚落地的在侵略中国。但是有一些少壮派的军人成立个什么青年军官俱乐部，还有一个社会的党团组织叫樱花社，都是什么呢？里头有特务，有日本少壮派的军官，他们是属于激进派，他们对犬养内阁的所作所为极不欣赏，而且持反对的态度，他们认为啊太保守了，坐失良机，中国人多面乎，想怎么捏骨就怎么捏骨，你还要求那么稳妥干什么呢？当时东北关东军的代理司令叫板垣征四郎，这个小子是个大野心家呀。板垣周围聚集了一帮人，什么土肥原贤二、石原、花谷正等等等，都是少壮派的军人，这帮人就是法西斯分子，他们都骂着犬养内阁，心想你不是稳健吗？嘿嘿， 我们甩开你们，我们自己干。这个板垣征四郎利用关东军司令的身份，派出大批的特务刺探东北和中国的动态，刺探军事情报。后来反馈的消息告诉他，中国政府啊，那腐败不堪呐、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光顾了剿共了，对东北毫没放在心上。现在张学良又在北平驻街，留下辽吉黑内蒙这些当政的官员都腐败不堪，每天打麻将、跳舞、抽大烟，花天酒地，而且兵力不多，就那点兵力架不住一划了，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！这板垣征四郎听完之后心花怒放，心说如果内阁做出决定，请示天皇下达旨意大举进兵，这是多好的机会，可惜呀、办不到啊，就得靠着我们关东军自己干。因此他把土肥原贤二、石原、花谷正都找来开了个秘密会议，诸军大伙看看怎么办，这机会太难得了，中国人送到我们嘴上这么重的礼物，我们哪能不吃呢？大伙一听，对，这机会真是难得呀，那就避开内阁，避开天皇和政府，咱们自己干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手中资金短缺呀，需要国人鼎力支持才好动手。那么国内找谁支持呢？哎，他们就想起来了，叫乔本呐、这乔本是樱花社的社长，这个家伙有一定的实力。国内靠着乔本他们一联系，乔本非常同意，说你们干吧，我鼎力支持，我给你们募捐，你们需要什么我给什么，我联系国人说服政府一定支持你们的行动。他们内外勾结，因此这板垣才下定了决心。哎，他们这一折腾不要紧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黑龙会有个崽子从沈阳回到东京了，到东京了他就散布这言论，说这个现在怎么关东军要下手啊，天天举行军事演习，又动枪又动炮，同时把那些复员军人全组织起来了，发给他们枪炮，叫他们成立日本守备队以备不时之需，同时从日本的本土还运去了无数巨型大炮。说这么大的事情咱们政府知道吗？陆军部支持吗？结果这个消息传到外相毕沅耳朵里了，日本的外相叫毕沅呢，毕沅听完之后就是一愣，不知道啊，我是外相啊，按理说这事儿瞒不了我呀。他马上找内阁首相全养把这事儿给说了，全养大吃一惊，马上吵起电话来问日本陆军部的总长，就是陆军大臣南次郎，问他你知道这件事吗？那板垣他们有什么举动是你指使的吗？是你下达的命令吗？南次郎就晃脑袋，没有的事儿啊，我作为陆军大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全阳指示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马上你们研究研究，立刻制止板垣这种冒险的行动。是，这南次郎立刻就召集陆军参谋长金谷大将、日本陆军教育总长武藤大将，来个三大将碰头会。三大将研究完形势之后立刻做出决定，要制止板垣这种冒险的行动，怕这板垣不听话呀，因此会议决定 派参谋本部第二部的部长叫建川少将，马上赶赴沈阳大连，要视察这一情况。如果板垣真有这种行为，立刻制止，要服从政府的统一指挥，不要单独行动。是。这建川少将奉命之后，起身是飞赴大连。结果他前脚刚一走，这消息就透露出去了，让那桥本知道了。桥本在日本国内得知这消息之后，马上抄起电话来通知板垣众人，说形势对咱不妙啊，陆军部三大将已经碰了头了，而且派出建川少将前往沈阳视察，要制止你们的行动。板垣一听也傻眼了，他们是单独行动啊，不是日本政府指示他们干的，因此他脑瓜皮儿有点发薄。这板垣就请示桥本，那您说阁下，我们是半途而废呀，还接着往下干？这桥本就说，板垣君，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呢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说话就得算数，计划不能改变，照样执行。那内阁要责怪下来，由我顶着，国内的事情由我周旋，你尽管放心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越快越好，要变成既定事实，一切都好办了。是。这板垣征四郎接完电话之后，又开了个会，把土肥原贤二、石原、花谷正都找来了，在大和旅馆开了个秘密会议啊，传达了国内的消息，说建川少将马上就到啊，我们做好了应急准备。石原君，你是关东军参谋部的主任，你负责把建川给缠住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制止我们的行动，这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嗨，石原点头答应了。这板垣又跟土肥原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我们要寻找突破口，得找个什么借口发动这场战争呢？土肥原说，这还不好办吗？咱们照老样子走呗。这样，我选择了柳条湖，那块有铁路，我们派自己的专人把铁路炸了，然后就说中国军人干的，破坏铁路，屠杀日本侨民，这不就是借口吗？板垣一听是哈哈大笑，对，就这么办。